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周末，有数以千计的香港示威者，他们聚集在美国驻港总领馆前，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港人寻求美国帮助的呼声激怒北京当局，从幕后黑手到居心叵测，中共官媒和官方声明不断加大对美国的指责。北京为何如此愤怒？他的指控是否合理？华盛顿对香港可能采取什么作为？而香港的长期稳定又掌握在谁的手里？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从北京参与节目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郑文您好，鲁嫩您好。
第二位嘉宾呢，就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评人、人大校友鲁嫩先生。鲁嫩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吴博士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两位嘉宾，我们先就今天的最新发展来展开讨论。我们就来看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在今天会见传媒，那么特别针对美国国会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她说绝不认同，深切遗憾。我们先来听听林郑月娥当时是怎么说的。
特区政府有啲觉得有啲外国嘅国会，
特区政府觉得有些外国国会，这次是美国国会，通过他们当地的草案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绝不认同，表示深切遗憾。我相信在国际上大家要互相尊重，每个地方的国会应该要处理自己国内的事务，特区政府的事务应该由特区来处理。
特区政府的事务应该是由特区来处理，所以我在这里就希望，
我在这里希望不再由本地人士，特别是身处某些位置的人士，去主动要求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会通过将会影响香港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好，我想先请教鲁嫩先生。鲁嫩先生，很多这个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林郑月娥今天的发言，也有人说感觉很像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些说法。我想先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林郑月娥今天的表述呢？
林郑月娥，行政特首啊，她实际上是一个北京的传声筒。那么她这个话讲的呢，是非常的不科学。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通过的是他的这个即将通过的审议的这个法案，叫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是美国规范自己跟香港特区之间的这么一个法案。所以如果这个林郑月娥如果说这是干涉了香港内政的话呢，这个事情可能就说不过去。那么作为美国这样一个政府处理他与香港政府之间的关系，他需要通过一种法治的形式，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他在处理自己的法律形式，他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立法的程序，这个参众议院议员提出来法案以后要经过美国总统的签署，说实质形成一个法案。那么他规范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美国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处理，有哪些标准，它是依据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来制定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这个立法程序是完全符合美国的这个各种法律的程序的，因此呢，我不认为这个立法的程序呢是干扰了香港政府的运作。我反而认为美国政府通过它一贯的法治的观念维护和平与这个信用承诺的这么一个概念来说呢，它是在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继续执行。谢谢。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林郑月娥这个讲话实际上已经在僭越她的作为一个特区长官的权利，她在对外交事务在品头论足。香港的外交事务不应该由香港政府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来发表评论，这个是相当不恰当的，应该是由中国的外交部门来行使这一个外交的主权类的事务。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主要的。当然我们可以再谈更重要的是，林郑月娥她过去三个月的这种不作为 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让香港的问题开始变得国际化了。我相信这是九月初以来香港问题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他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象征性的让步，比如说宣布撤回，香港的局势似乎是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看到他此前用的试图把香港问题用族群暴力的方式来污染的这种手法已经破产。那么相对于这种用内部化的群众斗群众、族群暴力来污染的方式，甚至包括警察暴力来污染，这种也是用这种有建制的这种这种警察暴力来对付民众和平抗议示威的那种方式，其实在过去三个月看来也是破产。现在问题已经变成国际化的问题，这国际化问题并不是林郑月娥一个人他的特区政府能够 solve 得了、能够解决得了的。
嗯哼，是，确实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港府来讲，这个外交与军事的议题不是一般都是归中央政府嘛？那么林郑月娥在今天所做的这个表述，确实也有人认为这个是僭越了他的职权范围。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的，就是在美国国会推出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可以看到包括北京，然后今天包括港府都在不断的加大对这个法案、对美国国会、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指责，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鲁难先生跟我们分析您的看法呢？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规范美国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关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北京政府会对这个事情特别的感到紧张？我一向的观点就是认为，在中美之间，包括香港这个几个月以来动乱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边，始终还是服从于中美贸易战这么一个大的前提，因为这个是要解决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一系列的不公平贸易问题，以及盗窃知识产权和这个迅速削弱美国的实力、增强中共实力的这么一个决战的这么一个观点。按照川普总统的一向的作为，他是比较希望尽快的首先解决这个贸易的纠纷的这么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维持自己统治的这么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和增加他自己维持这个运作的这个一个成本的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来自于中国经济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是迫切的希望解决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贸易战旷时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把这个问题迅速的解决掉的时候，任何在贸易战之中为之加码的这些事情都是北京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相反，川普政府以逸待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香港这么一个问题，本身就让美国政府要重新审视他的92年所通过的香港关系法。那么议员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显然给川普总统在贸易战之中又增加了一种砝码上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北京政府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担心的不是完全是在香港，而是关乎中美贸易战，关乎他的经济的命脉和支撑下去的力量。谢谢。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北京方面的指责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国会，不仅仅针对这个法案，而且还指责美国是这个所谓的幕后黑手，这样的言论也在近期不断的在升级。您的看法，这背后的原因又可能是什么呢？
指责一个外部势力作为一个内部和平或者说民主抗议的一个所谓的幕后黑手，这个是中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他在处理类似事务的时候一贯的一个策略。那这种策略当然也不是中共独有的，苏联东欧集团的冷战时期，或者说苏丹、缅甸、越南，在过去几十年其实也都，我们古巴、委内瑞拉，我们都能看到，在最新和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都能看到类似的这样一些指责。他们把内部的民众的抗议通常来理解为是外部势力的干涉。我相信这是反映了他们，首先是反映了他们自己对这些 内部民众抗议的一个不理解，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民众抗议运动何以持续这么长时间，何以这个比如说在各种经济问题什么，似乎他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政治体制出问题了才产生这么多抗议，这首先的。其次是中共我们知道他马上要到他的建党100周年，那么他的建立和过去100年的这将近100年的历史当中，他受共产国际，他完全是共产国际所资助支持，扩散到中国建立起来的一个外部的政党。那么他自己是很明白，在他自己过去的发动任何的学生运动，或者说发动的说任何的这种针对统治当局，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比如说在日本占领区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外部的这种援助，外部的这种干预是不可少的。他们不理解，换句话说，这是他们一个经典的一个革命观，认为目前的这个香港的运动仍然是一个20世纪的经典主义的一种革命的一种继续。他们不理解可能会存在一种完全本土的自发的无领导的，甚至现在我们看香港是一个无面孔的运动，他们完全不理解这种运动，而且是把自己的对运动自己过去的经验投射到对香港的运动当中。所以在这一上讲，他们找到的比如说是通过一项的统战策略来孤立少数人，但是他们孤立的是在过去一个月他们列举了香港所谓四大分裂分子，什么
乱港四人帮，
李志英啊，李柱铭，哎，四人帮，所谓四人帮。那么外部势力呢，他们一开始是遮遮掩掩，但是其实在过去两三个月我们看他越来越倾向于很明确的指出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幕后黑手。那么这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宣传的策略，也他一定要向国内通过这种指责美国来向国内的民众来交代有一个确定的黑手，否则的话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自己两三个月是无所作为，无法或者说是一种投鼠忌器，哦，原来背后是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所以问题要放到中美之间来解决，所以无法对香港民众采取一个轻易的一种镇压，这是他们对像国内民众的一种暗示，在里头有超级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持香港的民众抗议，这是他们国内宣传的一个策略。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某种真实的看法，这种真实的看法其实就是一种冷战思维，只是这种冷战思维并不是1969年之后的我们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缓和的一种冷战思维，而是1949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对美国所抱有的一种敌意，这种敌意重新被唤醒，并且灌输到他们的宣传策略当中，甚至灌输到目前的军事和外交等等的一切的战略行动当中。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他们是正在很明确的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信号，就像几天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所谈的伟大斗争，用一个2000多字的一个谈话用了58个斗争的字眼，那么这个斗争很明确的在国际关系上面指向的实际上是美国，是中美对抗的一个图景被重新描绘了出来。那么在这意义上讲，他们在用一种新冷战的一种话语和新冷战的一种假想敌的设定来自我实现他们心中的一种担心和害怕。黄之锋在柏林对公众的讲话说香港处在一个新冷战的柏林，那么在这一上讲，中国实际上通过把美国指责为幕后黑手，在证实或者是支持黄之锋的这么一个担心，在支持国际社会对新冷战的一个看法。
嗯哼，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今天北京外交部也说黄之锋在德国访问，那么寻求帮助呢，这是挟洋自重的一种做法啊。那我想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请鲁难先生也来谈一谈您的观点。刚刚您谈到了说这是北京方面刚刚这个吴强博士谈到这是北京方面的一种新冷战的思维，那么纽约时报在这两天也报道了，他说中国为何要如此激烈的来指责美国是这个香港事件背后的幕后黑手。纽约时报报道里说，中国有将自己国内面临的挑战归咎于外国势力的漫长历史，包括30年前的天安门抗议运动， 但是中国有关香港事件的指控，其强烈和凶猛的程度表明，这不只是针对国内或国际受众的宣传，而是一种越来越焦虑的领导层的想法，对颜色革命的担心。鲁南先生，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论点？北京方面是不是就认定了任何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就是要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呢？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执政的合法性以及他执政的这个能力是完全没有自信的，这是他其中的一种表现。我们感觉到很奇怪的是，他一方面指责美国是幕后黑手，是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这个操纵者，但是他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出来。从他的报纸，从他的网络，从他的各种宣传媒体上面，我们没有看到一丝的真凭实据。比如著名的《环球日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和香港电台的陶杰先生对话之中，他就信誓旦旦地说，路透社关于林郑月娥要辞职的这个传闻是造谣，而且在这个时候抛出来是大有玄机，幕后有可能有情报部门的这种，这都是胡锡进先生的原话。这个录音也放给全世界听了，所以他不仅仅指责美国是幕后黑手，也指责一系列的凡是参与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运动的政府和人民都是幕后黑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香港政府也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证明美国是推动香港事件的幕后黑手，香港的警方也没有破获一起任何由美国或者其他外国政府参与的香港正发生动乱的案件。同样我们也可以知道，香港法院也没有判处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案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我们还可以知道，参与香港民主自由运动的这些学生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面指责外国势力干预到了他们的行动，或者给他们呢在某些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支持。这就是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来操纵他们的这个案例，这样是没有的。所以从当事人都没有举出任何的有力的证明的时候，作为北京方面来指责这个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正如吴强博士刚才说的，这是他有一以贯之的传统的，因为他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要找出来一个自己的斗争的对象，过去的阶级斗争包括国际的包括国内的一向是他的斗争哲学。共产党的哲学毛泽东说过就是斗争的哲学，他只有在这种斗争之中，只有找出来各种各样的假想敌的这种情况下边，才可以胁迫民众跟他站在一起。从共产党取得政权到巩固政权的历史无一不是这样的经过。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政府要找出来这么一个幕后黑手的话，是维护自己国内政权的这个稳定性，他所害怕的正是国内内外交困的这种形势，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和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的事件对他的执政的这个威胁，这是他所担心和害怕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针对香港局势还有针对北京近来这个不断升级的这些反应啊。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 Han Lee 的网友，他说，反送中早非关键，现在是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矛盾，本质是双普选，紧急法不仅解决不了抗争诉求，更会激化冲突。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以何种方式出台是重要因素，港府再不可一错再错。事实最佳解决方案是特首由中央政府指派政治局委员担任，先实行立法院普选，于四大诉求剩下的四大诉求由下一届港首协商妥协，以作为双普选和50年后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才是理性的方法。 预计难以实现，最终会走向死局。而这位署名叫无名的网友呢，他说区福暴政独裁的历来都只有腐败衰落，只有五大诉求满足，香港才能重回自由繁荣。如果抗争失败，让共产党领导香港的一切，世界就会与香港脱钩。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再回到这次呢引发了这个北京方面还有港府方面的强烈反应的，就是美国国会预计要推出和审议，甚至可能很多人说极有可能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说想要用该法案来压基本法，这是痴心妄想。报道还说香港的未来是取决于中国有多强大，而不是取决于美国对香港持什么态度。我想接下来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先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到底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我们刚刚提到这是属于美国的内政，在内政上所做的一个法案，但是它对于北京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力，是否有可能真正的来影响北京在对香港事务做决定时这样的一个关键呢？
我相信如果说美国国会出台这么的法案，而且最终生效的话，那么会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对中美关系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影响，或者不亚于当年在中美建交之后，80年代初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案，对于台美关系，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这种深远影响。那么我们知道，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奠定了台海两岸过去30多年、将近40年的一个不动刀枪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历史。那这个历史，我们看是否会延续到未来，这跟这个美国国会即将通过的法案是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当然以批评说是以内政的问题不容许外界干涉。美国有很多干涉的理由，有他自己的切身的利益。无论是特殊关税区的取消，还是其他对于人权等等这些事物的这些关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国际政治，一个主权，它不是一个1848年维斯特法利亚合约所确定的这些当年400年前的这些基本原则。其实现在的主权在国际秩序当中是很复杂的，需要相互承认的一个安排，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这个制度性安排包含着从联合国宪章这样一些国际法、国际秩序，到很多国家的一些国内法。中国当然通常批评为一些长臂法案。那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主权，包括对香港的一个主权结构，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22年，其实就由中英联合声明所共同担保、所确立下来的。那么未来美国的介入，我相信，既是对未来的一个对像现在香港事务、现在香港这个抗议的一个反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要和最近香港民众开始到美国到香港总领馆前面，要求美国关怀介入的这么一个举动是有关，它是一种因应，它是一个反应。那这个反应，我们在历史上，在美国近代历史上，我们看到过有很多次。比如说古巴问题，我们知道最早古巴问题，由于古巴的这种危机，西班牙人在古巴的这种恶劣殖民统治，最后直接导致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全球范围内的。那么事实上，在冷战时期，比如说从1954年到1955年的海峡危机，就台湾海峡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等等等等，特别是58年的，我们也知道金门炮战，这样一些一连串的危机过程当中，其实美国对台湾，美国对香港的介入也加深了。英国当时是感觉自己无力来防止，一旦海峡危机出现之后，中共军队要南下，要占领香港怎么办？所以美国和英国，我们知道，在1957年10月份。在华盛顿曾经达成一个协议，一旦香港出现一个中共的军队入侵的情况下，那美国可能保留一种动用核武器来协防自卫的一种权利。那么所以在历史上，美国对于香港的这种协防的义务，其实虽然很隐秘，但是一直很存在。 这种存在既有冷战的记忆，也跟所当时的威尔逊总统，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威尔逊总统以来，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是密切的相关，跟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国际义务也有关。其实在冷战之后，在过去三十年，美国这种政策已经是消失了，变得在所有国际事务上，在很多国家内部事务上是谨小慎微。比如说在2011年的颜色革命，北非所发生茉莉花革命上面，就是美国的外交部门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没有任何的介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状况，才导致我们看埃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反革命的一种状况。同样在香港事务上，其实我个人的了解和观察，国际社会的观察和监督，我们也都知道，也都相信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其实香港民众是很着急的，甚至担心美国的这种介入，比如说川普总统介入，没准还会出卖香港民众的抗争的这种利益。所以其实各种担心都是存在的。香港民众并不是真正的说十分欢迎美国介入，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主权的一种国际化的安排，基于人权危机的一种可能性，基于香港民众一种爱国主义的要求。这种爱国主义是寻求一种普世主义的，那这种普世主义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来说只有美国在历史上在独立宣言之后所体现出来一种普世主义的这种价值观能够得到帮助。同时和冷战时期香港民众对美国的这种协防的介入的记忆是有着自身的印象，这种冷战的记忆我相信在主导着美国，也主导着香港民众在反送中运动当中以及未来一直作为他们的一个香港精神的力量来源。
嗯哼，是。那鲁难先生，刚刚吴强博士也谈到了，为何香港人会在这个时刻想要来寻求美国的帮助？但美国是不是能够有所帮助，能够采取作为，他其实不是那么的乐观呢？那么毕竟因为香港的情况不同，香港主权现在是归于中国政府。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环球时报也说美国国会想要用这个法案来压基本法，这是痴心妄想的。那么您认为美国方面华盛顿能够采取的有哪些作为？美国国会的这个法案它到底能够对北京产生任何制衡的效果吗？
我觉得美国政府从它的历史上来看，在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久远的来说，从美国建国以来，它秉承着美国主流价值观来行事立国，乃至到现在的这个今天当今世界，美国都起着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世界主流秩序的这么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从对中国的关系上来看，我们可以从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乃至最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包括台海两边的稳定这种情况下边，美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历史上到今天对中国产生到这么大的一种影响和一种作用。那么就目前而言，美国它对香港、台湾包括更多的中国的政策的影响，不是用兵力和这个来强权镇压的这种情况，也不是采取其他方面的介入情况，更主要的是采取一种经济的一种手段。包括在香港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其中最主要的核心条款，也就是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的这个
特殊待遇，
一个经济问题。
是，
对。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这个主权管制的这个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香港关系法，在1992年通过这个法案里边，同意把香港作为独立的关税区来对待。那么相应的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也都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来对待的。我认为这是促成香港顺利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经济奇迹的国际化城市，能够独立存在，保留它的已有的法治、人权和经济运作模式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世界最大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美国来做这么一个保证，让香港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很难想象香港回归中国了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作为，有没有目前的现在的生活，这是我觉得不能想象的。 同样，以此为理由，我坚信美国政府如果对香港事情发生它的影响作用的话，首先是表的经济方面，它这个影响能不能起到作用，起到作用的大小，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无论任何一个法案，任何一个条款，它就是它的时机是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要求他的民主与法治，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打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那么在这个时候，胜负关键的时刻，如果这么一个法案来出台的话，对于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我认为对北京的这个影响是相当的重要，因此我认为这个法案对影响到香港目前的走向和它继续往前进的这个时机都是非常具有重要作用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天森明的这位网友说呢，虽然我同情香港人，但是要想从中共手里得到普选权，这无疑是火中取栗，得不偿失。中共要是给香港民选权，请问万一内地人学样怎么办呢？中共不是怕给香港人普选权，而是怕内地人学样。为了防止内乱，不可能给香港普选权，所以香港的五大诉求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最大的可能是都退一步，满足其他四项诉求，但普选权仍然不给香港人。而下面这位署名叫范江的网友说，自由是天赋人权，对自由的追求和呼唤从小扎根在每个香港人心中，不当奴才，站着为人。而这位署名陈佳妮的网友说，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容纳别人的声音，中共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能容纳别人，中共最爱说的话就是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从此就可以看出中共是最大的独裁，不能容纳任何别人的声音，只能听他的，所以才要建墙封群网路。那么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它的重要性，那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在这里我想要引述，这是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议员，他今天在金融时报发表了这篇题为美国必须支持香港人民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是这么写到的，麦卡锡议员说，1821年亚当斯总统说，不管自由和独立的标准在哪里，美国的心，美国的祝福和祷告就在那里。今天香港人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标准，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美国必须郑重承诺与香港人的自由抗争站在一起。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3分钟左右时间，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在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复会之后，到底通过这项法案的可能性有多高，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香港局势该如何走，能不能用1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首先我要说，经过了3个月的暑假这种炎热的，简直是水深火热的抗争之后，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国会都醒了过来，那么这些政客也苏醒了过来，他们会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支持的看法目前看是主流的。那么在未来，随着对抗的加剧，比如说只要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新冷战的论调要继续下去，比如说把幕后黑手指为是美国，指责美国要负责任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不谈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要做任何可能的交易，至少美国国会似乎这种支持香港民主、支持香港的民众抗争的声音，似乎正在成为一种主流的共识。那么通过法案的可能性是相当的高。那剩下的问题只是这个法案的具体的条款和它的约束力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中国，我们虽然没有说谈不上国会的休会，夏季休会，夏季我们知道是没有政治，但中国也是已经经历了一个所谓的北戴河的一个下歇，对，北戴河下歇，实际上政治似乎也处在一个群龙无首、一个半瘫痪的状态，这种半瘫痪状态才会有各种很可笑的对港的策略出台，包括目前这种从很低俗的攻击到目前这种指责美国为幕后黑手这种。单方面来升级香港问题，单方面把香港问题国际化的这种策略，所以 这种很愚蠢的策略在未来，我相信如果说还继续下去的话，很可能会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香港相关的对港的决策这种机制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整个政治机制是否能够足够应对美国的国会的这种法案以及应对未来的贸易战，我个人都表示有点怀疑。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很抱歉卢旦先生，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让您来谈一谈了。不过刚刚您也表达了您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强博士还有卢旦先生，感谢二位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经。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和您继续来探讨一国两制深陷困境，香港会不会成为习近平强权的拐点？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